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我是陈香儿。香儿非常的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研读主的话语。今天啊，我们会研读马太福音的15章29节到16章的28节。这一段经文主要讲述的是主耶稣在底加波利和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发生的一些事情。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啊，还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彼得认信基督。待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来查考这些的经文。研读完圣经，罗文辉今天会在圣经地理这个环节当中介绍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克西马尼园。但是你知道克西马尼园是在哪儿吗？那你一定要留心听罗文辉的讲解了。好，现在我们可以翻开马太福音的15章29节到16章的28节，进入马太福音研读。
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
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昨天啊，我们讲到了主耶稣的传道事工正逐渐地退离加利利，去到外邦人聚居的城市传道。他首先呢，去到加利利海的东岸的地区，然后又进入了腓尼基的境内。在推罗、西顿的时候，和一个迦南妇人谈论信心的问题，最后啊，医治了那个妇人的女儿。其实呢，从马太福音的14章13节开始啊，一直到18章的最后一节，都是记载主耶稣逐渐的退离加利利。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15章29节到16章的28节。在这儿呢，也有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5章的29节到16章的12节。这一段呢，主要是记载主耶稣到达底加波利。那么另外一段就是剩下来的16章的13节到16章的28节了。这个段落主要是讲啊，主耶稣和门徒前往该撒利亚腓利比。彼得就是在途中啊，认信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于是呢，主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的受苦、被杀和复活。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就是马太福音的15章29节到16章的12节。当主耶稣离开推罗西顿之后，便返回了加利利的海边。无论主耶稣去到哪里啊，都有很多的人跟着他。从15章的30节到31节，我们可以知道，许多的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患了其他病的人，都被朋友、家人带到了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呢，就存着怜悯的心医治了他们。众人亲眼看见这些奇事，便将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马太福音15章31节所说的“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这句话呀，不但说明了说话的人是外邦人，也显示出了主耶稣当时身处加利利海的东岸，因为那儿呢有许多的外邦人居住。主耶稣曾经在野地使5000人吃饱，现在呀，他又行了一个类似的神迹。他用手上仅有的7个饼和几条小鱼，使4000人吃饱了。弟兄姊妹，你要留心啊，这次给4000人吃饱跟给5000人吃饱是两回事。上一次吃饼的呀，全部是犹太人，可是这一次呢，却是外邦人。 这意味着主耶稣开始把事工扩展到了外邦人的中间。在这个神迹当中，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门徒的态度。马太福音15章33节就是门徒向主耶稣诉苦的话。他们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的人吃饱呢？主耶稣早就行了一个神迹，使5000人吃饱了，现在遇到类似的情况，门徒却再次感到困惑。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了神是患难中的避难所，但是啊，当再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忘记了神过往在看顾着我们，现在同样会看顾我们的，他从来没有忘记我们。所以我们要记住，神怎样的曾经看顾我们，并且信靠他会再次的工作。主耶稣行完了这个神迹之后，便上船退到了马加丹的境界。马加丹也就是马可福音所说的大马努他，位于加利利的海边，距离加百农的南边啊，大约2里左右。马加丹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家乡。当主耶稣到达马加丹的时候，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起来试探耶稣，要耶稣啊显神迹给他们看。你知道吗？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犹太领袖中的两大派别，他们在很多事情上的见解啊都是相反的。法利赛人呢，他们谨慎地遵守他们的宗教规条和传统，也相信所有经卷的权威和死人复活的事。而撒都该人，他们只承认摩西5经的权威，不信死人复活的事。本来呢，这两个派别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呢，他们现在却联起手来对付主耶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要求一个从天上而来的神迹，企图解释耶稣的神迹只是一种戏法、巧合，或者运用邪恶能力的结果。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神才可以从天上显神迹。换句话来说，他们想否认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于是呢，就责备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觉得这句话很熟悉啊？当翻查马太福音12章38节到42节的时候，你就知道主耶稣其实啊是重复了对法利赛人所说的一番话。今天呢，许多人也像这些犹太领袖一样，希望看到神迹使他们可以相信耶稣。但是呢，从圣经里我们看见耶稣曾经治病、叫死人复活、喂饱成千上万的人，这些不就是神迹吗？另一方面，这些宗教领袖如果曾经好好的读圣经，就应该知道这是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们不能分辨这个现象和时候，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圣经里的经节呀。主耶稣责备完他们之后，便离开他们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陈香儿为您主持的《真道分解》。刚才呢，我们已经看完了马太福音的16章1到4节。这个小段落就讲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联合起来攻击耶稣，要耶稣显神迹给他们看，结果啊被主耶稣斥责。这件事之后，主耶稣带着门徒离开了他们，同时呢也叫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是马太福音16章5到12节的教导。香儿以前曾经提过，圣经里提到教的时候啊， 一般都是用来表示罪恶的意思。酵可以使一团面粉借着腐化的作用发起来做成面包。在这个例子当中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这个酵啊，是指假冒为善的意思。门徒听到主耶稣这样说，以为呢这是针对着他们有带饼的事情而说的。后来呢，经过了主耶稣多番的解释，门徒才知道这是叫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好，接下来呀，我们再来看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16:13-28。这是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发生的事情。彼得就在那儿认信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后，主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弟兄姊妹，你知道该撒利亚腓利比是位于哪儿吗？它是位于加利利海以北，靠近黑门山，属于分封王腓力管辖的地方。这里的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外邦庙宇和偶像啊，多得不可胜数。当他们来到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时，主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众门徒怎样回答的呀？马太福音16:14让我们知道当时社会对主耶稣的身份的讨论。经文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得到了这个答案，主耶稣又问了第二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弟兄姊妹，门徒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了，他们听过别人对耶稣的讨论，但是啊，最主要的是门徒一定要清楚自己跟随的是什么人。彼得呢，是一个思想和行动都非常快的人，他立刻就回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听完之后立刻对彼得说了一段话：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段话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6:17-19里。弟兄姊妹，读了这段经文啊，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地去解释这段经文。天主教就是用这段话确定彼得是教会元首的身份。但是我们千万要留意，主耶稣才是教会的磐石和元首。彼得曾经提醒基督徒，耶稣基督就是基石。彼得前书2:4非常清楚地写明，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耶稣称赞彼得的任信，指出像彼得这样的信心就是基督国度的根基。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这段经文当中所提到的钥匙究竟是指什么。有些人说啊，钥匙是指执行教会纪律、立法和管理的权威。还有一些人说呢，钥匙赋予了宣告罪得赦免的权柄。也有人认为啊，钥匙可能是借着神话语里的救恩信息使人得到进入天国的机会。宗教领袖以为自己已经拿到了天国的钥匙，企图把某些人关在天国的门外。 神却使用我们去帮助别人找到进入天国的路，使天国的门向所有遵行他话语的信徒大大的敞开。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以彼得为首的门徒也公开的认信了。主耶稣怎么回应呢？主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就是基督，这又是为什么呢？可能你感到非常的奇怪，因为啊，主耶稣知道门徒仍然没有完全的明白耶稣将要成为怎样的弥赛亚。主耶稣不是一个军事上的总司令，而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只有当门徒完全的了解耶稣和作为门徒的使命之后，他们才可以去宣告这件事，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混乱。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时候，彼得认信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当时啊，犹太人一直盼着弥赛亚的来到，并且共同建立神的国度，来推翻被罗马帝国的统治以及束缚。当耶稣承认，是的，我就是弥赛亚，他就吩咐门徒先不要把这个身份去告诉任何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主耶稣便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这是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8节的经文内容。16章的21节的“从此”这个词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指出耶稣开始强调自己的受难和复活的信息。主耶稣三次预言自己要受难，这儿呢就是第一次。彼得听完了主耶稣的预言之后，十分的紧张，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句话是出于彼得的关爱，彼得是耶稣的门徒，也是他的朋友，他不想耶稣去冒险，所以呢，企图劝阻他免受仇敌的毒害。主耶稣怎么回应啊？好，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16章23节。这里说，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彼得认信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称赞他是有福的。当彼得劝耶稣不要去受苦的时候，主耶稣责备他是撒旦，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然后呢，主耶稣又说了一番话，这番话非常的轰动，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教导。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弟兄姊妹，撒旦引诱我们走宽敞容易的道路，逃避十字架的道路。但是这十字架对于我们的救恩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十字架，我们不能被拯救。若有人要成为主的门徒，就要走舍己的道路。所以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生活方式， 把这些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接受基督耶稣的圣灵，获得新的生命。同样的道理，如果在我们里面没有圣灵的能力，根本就不可能按照基督叫我们生活的方式来生活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拥有整个世界，却失去了你的灵魂，那么你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我们选择怎样度过这短暂的人生，会影响我们永恒的境况呢？我们在地上所积聚的，不能购买永恒的生命。即使我们拥有了最崇高的社会名誉，有百万的黄金，这些都不能使我们进入天国的。只有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才能够在天国里有份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衡量所有的事情，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价值观和抉择截然不同了。
马太福音研读，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由陈香儿播音。
纵横新旧约，踏遍迦南地，历史地图，圣地名山大川位置，人物行踪，汇集成为圣经地理。
圣经地理这个环节现在播出了，罗文辉欢迎你一起来学习。那弟兄姊妹啊，如果提到克西马尼园呢，你会想到什么呢？那主耶稣就是在克西马尼园被捕的。克西马尼就是榨油器的意思。那当时的人喜欢用橄榄榨油，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词的意思上就可以知道克西马尼有一个橄榄园的。事实上呢，克西马尼就是位于橄榄山。根据考古资料啊，这里是一个私人的花园。至于主耶稣和门徒为什么可以进到私人的地方祷告聚会呢？圣经和考古学家呢都找不到任何线索。克西马尼这个名字只是在马太福音第26章36，还有马可福音的14章32节出现。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呢都没有提到过克西马尼这个词。但是啊，这两卷书都记载主耶稣被卖之前曾经饱受痛苦。那路加呢就说那个地方位于橄榄山上，约翰呢就形容过了西伦西啊就可以到达那里了。在四卷福音书里头啊，只有约翰福音称那个地点是一个园子。那主耶稣呢曾经经常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因此呢所有的门徒都知道这个地点。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天，他跟门徒吃过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呢，就跟彼得、雅各、约翰经过西伦谷来到克西马尼。主耶稣在那里祈祷挣扎，内心经历重大的交战，因为他知道自己被卖的时候快到了。弟兄姊妹啊，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就是在那天晚上被门徒犹大出卖的，在克西马尼园被罗马军兵和祭司的手下拘捕。根据考古的资料，克西马尼园先后有三个教堂存在。第一间呢是在主后379年到384年之间啊建成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主耶稣的祷告。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箴言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研读马太福音，讲到了彼得在该撒利亚腓利比任信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之后，主耶稣开始预言自己的受苦、定死和复活。最后呢，夏尔就会用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歌的名字就叫做《年岁的冠冕》。我们要歌颂我们的神，歌颂那赐恩的神。下次节目再见。
清早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落时